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凯传、美玲还有洪宇建牧师都在我们的馨香小站里面和各位的朋友问好。洪宇建牧师您好。
你好，凯传、美玲，你们好。
洪牧师你好。
洪宇建牧师呢是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的主任牧师，今天我们再一次把他请到这里呢，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圣经的基本要点的一些问题啊。上一次呢，我们跟洪牧师探讨到呢，有一些朋友啊会问说，是啊，神是造了人，而且呢神是很完美的，他按照他的形象啊，他的样式啊来造我们人，那我们人应该是很好的嘛。可是现在啊，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他可以自己说我是最完美的，我是最好的，我什么缺点都没有，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啊，不论你是家里的人，还有朋友，还有亲人，或者您的上司啊、老板，你跟他相处时间长了，你都会发现他有缺点，有毛病的啊。所以我们就说，那神既然造人，为什么不把人当初就造得完美一点？他这么有能力，这么好，这么完全，他为什么不把人就造好一点，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就能够好一点？
不要说是人不完美这个部分，就是人有很多丑陋的一面，或者说人有很多嫉妒。那人说，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坏的思想呢？那神不是应该好好的吗？神应该是很好很完美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们这问题很好。第一，我想这问题要分几个方面讲。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是犯罪堕落后以后的人，所以原初上帝造的人并不是那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人的各种啊邪恶的表露啊，战争、凶杀，各种各样的人类所犯的罪行，我们实在是很感叹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所有这些人都不知道，只有上帝告诉我们，这是人犯罪堕落背离神的结果才会变成那样子。当然你们这样又问了，为什么上帝造的人会犯罪呢？这就是你们的问题的实质。上帝既然是完美的，上帝造的又是好的，上帝造的人又是照着他的形象，是挺尊贵的造了，怎么就会犯罪呢？那我就说，能不能上帝造一个就是永远不会犯罪的？这里面有两种，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你说上帝要造人造得多完美，这完美到就是能够独立的，完全是自治的，自主的，好到一个跟上帝一模一样了，不需要上帝了，上帝是完完全全自主的。那你也需要好到一个，我完全一造好，我完完全全可以不需要上帝的，就完全可以自己打理自己一切的人吗？这不是上帝的目的。因为世上只要被造的，他绝对不可能自立的，也不可能自治的，不可能自主的。关于自治、自立、自主，是人背离上帝以后反叛的观念。所有被造的万有都是本与他，是靠着他，是为着他，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造一切都是需要靠着他来带领、保护、维持，这是造与被造的之间的关系。因为被造的物品它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唯有在这个所有的成有界里，只有上帝的成有是自主的。也就是说，讲明了上帝不能创造另外一个上帝，上帝不能被造，上帝是本身是自有拥有的，被造的已经不是上帝了，得不到上帝的这样子的属性。这是讲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有人说，我们并不是说不要造了人以后不要依靠上帝，能不能当地造一个人上帝说什么人就听什么，完完全全就不会说 no 的，
这是很乖的，
很乖很乖，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犯罪背离的问题了咯。这里面又比较复杂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人说人到底自由意志是不是真的？那么如果人怎么样都想不到还可以有反叛的可能，不听从的可能，永远只有一种可能性的话，跟我们想象的机器人有什么区别？机器人很容易啊，上帝造机器人，我们就像我们人造的机器人，他只能听人的指令，他没有自己的另外一个意志。我们知道机器人是绝对没有自由意志的，可是上帝造我们其中要像他，就给我们自由意志。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绝对不是用操纵的方法，机器人的这种方法是我们机械的服从，但是上帝造我们是希望我们真心的完全出自自愿的来爱慕他、顺服他、听从他，这是更高的生命与生命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就不是我们人能想象的了。上帝他造我们的最高目的呢，是分享彰显他的荣耀， 真正的目的是上帝是出于他荣耀的名他也创造，也不是说因为上帝老人家太单调了太孤独了造个人解解闷啊，因此呢上帝还靠人给他带点什么欢迎，上帝并不需要这些，但是上帝乐意将他的爱分享出来，让人们能够认识他，彰显他的荣耀。其中一个荣耀的彰显，我们不能从人的角度看上帝，因为好和不好不是说有一个客观的外在标准，上帝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不是更好吗，不是这么回事。凡是出自上帝的旨意的才是好，凡是不出自他旨意的就不是好。好和不好是完全由上帝界定的，就像上帝创造万物，他创造的物质由简单到复杂，对不对？他当了创造简单的物，你说这么简单这个生物体啊，但是这个简单是为了那个复杂的服务的，所以他单独看起来他并不很高级，但是他在整个上帝创造的这个生物界里面，他就构成了很丰富的一类了，整个丰富里面少不了这一类。单看这一类的时候，哎，还可以。我们为什么都飞不起来呢？地上的走兽，但是上帝可以造另造飞鸟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动物，他们展现各种不同的本领，但不是哪一个动物它样样都要有，它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创造是他一个全面的规划。所以上帝看人造人的他整个计划当中，人的堕落、人的犯罪，不一定就是说上帝创造的失败。因为上帝都知道，上帝所有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因此在这个方面就如同以弗所书向我们指出那样，上帝的旨意当中有一点是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谓什么认识上帝的恩典呢？只有在我们不配的时候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特别的怜悯的救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上帝有他恩典的一面。而这恩典的一面，那如果我们不在堕落和犯罪的无奈当中挣扎当中，我们是无法认识上帝这一面。我们要看上帝造人是否好是否坏，是从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来看，是围绕着我们来怎样认识上帝来看。
但是洪牧师，像你刚刚所讲哈，因为很多人会有问题说，比如说你讲神他可以造一个机械人什么都听他的，但是神不愿意这样做嘛。但是当神去造人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应该也知道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会不听他的话，因为人有自由意志的话他可以选择走对的或是走错的路嘛，对不对？那就等于说神开始造人的时候其实也知道我们就会犯罪了。
是，神都是全知的，神都知道。不像我们过去看到那个女娲造人，哎，她有一天无聊了，手上捏捏捏捏，哎，不晓得泥巴里面捏出人来了，她很惊奇，这是人的一种想象了，这是人以为是造的这种神话故事里的不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复杂精细的，居然是无聊当中、无意当中出来的，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看上帝的创造，是我们在问上帝你为什么不造我好一点的话呢？其实圣经这上面已经有一个很详细的回答了，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有那一段话，在罗马书第九章说，受造之物且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里主要是强调的是上帝创造的绝对的全能，他的主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所以上帝从他主权里面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哪怕我们暂时看起来有些不好的事情，都是为着将来从永恒中要显出他最美好的旨意来服务的。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要知道有句话，哪怕洪水泛滥，耶和华照样做着作王，就是这个意思。这洪水的泛滥是件不好事，可是却在上帝的旨意的允许下面进行的，都不是从人的角度看，而是从上帝的角度看。上帝从来没有一天失去控制，对他的创造失去控制，对他的管理失去控制，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想今天这一讲里面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让人造了住到一个伊甸园里面去，在这个里面有他的计划。
对，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里面就提到说，耶和华神呢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这个地方讲到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可能就是当时创造的亚当了。
对，这上面讲得很清楚，特别复述了一遍上帝是怎么造人的。比如说 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谈到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到上帝是怎么叙说的。叙说的就是说，人有两部分，我们的肉体是由泥土所造，尘土所造。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怎么会是呢？现在我们这学化学一分析，哇，我们的那个肉体的这化学成分在泥土里都有。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的肉体最后腐朽化在泥土里也分不清楚了。这本来就是这回事，尘土依旧归回尘土，这是这样子的。从这一面来讲，人和其他的动物从肉体的这个构造上面来讲，这是差不多。但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最大的一面，就是强调的就是上帝造那人的时候，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个生气本身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灵的意思，就是那个气，就是灵，因此就说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关键就跟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不是唯物主义，肉体使我们活，使我们活的乃是那灵，所以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这个灵离开了我们的肉体了，我们就成了什么？就完全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上帝，我们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的，而这个灵就是上帝的形象的很重要的住落部分，使我们活的就是那灵。
其实牧师，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常听老人也讲过这句话，说人活一口气嘛，也从圣经里可以看到哈，这个侧面啊，人活一口气，好像我们人活着不是说我们肉体活着就活着了，那是不是这口气就是那我们所想到的意识啊，或者人的一些情感呢？是不是这方面呢？
确实是的，我们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是比较形象的，一口气接不上来就是了。但这个气跟这里面的灵当然还是有区别，但是也说明了其实人当这颗灵离开了他的话，肉体的话，那就完完全全就一切都没有了，那是所有的意念、感觉、意志全部不在了，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人的意志、情感都在那个灵魂的部分里面啊。这里面特别我们就一起来看，上帝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可见上帝跟造人的时候他的关系的很亲密性，就是上帝好像是凑到你的这个鼻孔里给你吹气了啊！我们这里很亲密的人，大家之间才有这个关系，对不对？你一般也不可能。所以这里面就强调了一个神造人里面的是多么的呵护，是多么是在爱里面把人造出来，然后强调了一个就将那人安置在什么一个伊甸园里。伊甸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喜乐和节乐的意思，喜悦和节乐的意思，人在里面会结起喜乐，表明着为什么，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说上帝在那里。关键的伊甸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它是耶和华的田园，是耶和华的园子，非常重要，耶和华的园子。这里面就真正的导出来了上帝造人的目的，上帝造了人将他安置在那园子里，哇，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了，你多好啊。如果你移民温哥华的时候，我有把你全安置好了，一切都不要你打理，我给你安排在一个啊西温的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哇，你听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高兴，什么都有了，齐全了，齐备了，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做操心。的确是的，在这里我们仔细看看呢，这个上帝造人后不是让人就是哦自行就讨生活了，不是的，他把所造的安置在那里，是供应人一切的需要。你看他里面说园中的树木果子可吃，四条大河从伊甸里流出，是表明流向大地的世界，象征着神的丰盛的祝福啊！就如同启示录中所说的，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里面都有呼应的。其上的金子、珍珠、玛瑙是代表着神家里的尊贵、荣耀和华美，这是非常尊贵荣耀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家园的。因此呢，上帝把人安置在那乐园里，是享受他，是以他为乐的。人在伊甸园里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来认识上帝，因为和上帝同住，来侍奉他，他把他安置那里，就是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可不是一般的，一定是非常的华美、尊贵、荣耀，是个大大的一个庄园。他给亚当相当的能力来修理看守。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讲其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就表明一个什么意思啊？表明人呐、啊、是不必为他生活做任何操劳的，
牧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朋友也会想到说伊甸园，那伊甸园现在究竟在哪儿呢？这个伊甸园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追寻到远古的足迹，去找到神当时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真正的那个园子，是不是真有这个园子，还是说我们想象的，或者是说好多人就认为这是神话故事呢？
伊甸园是确实有的。伊甸园呢，现在一般来说它里面提到的四条大河，其实有两条大河的名字在这里一直留着，一个叫底格利斯河，一个叫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呢，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是最远古的文明，苏美人的文明，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叫做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人类所谓文明最早产生的地方，比中国的话黄河文明要比黄河文明要早得多。因为所谓的说四大文明古国是这么说来的，是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文明古国，所以它有这么个顺序。所以所谓的巴比伦的文明，这个两河流域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伊甸园一般来讲是相信呢是在现今的伊拉克的境内，但是这里已经完全荒芜了。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人的犯罪，最后招致了那个地方被上帝离弃。不过伊甸园是历史上面是真实的，所以这里面讲的都是真正的上帝创造的历史。但是上帝用伊甸园是用它来指向，还是一个影子，用来指向将来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所以启示录的这些东西，它里边说到的那个新天新地的荣耀，是跟那个伊甸园里面的是遥相呼应的。有人以为在伊甸园是人是无所事事逛来逛，其实一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的，游手好闲的这个生命没有什么意义。上帝造我们，因为神都在工作，所以他给我们也应该在他上帝的美好的属性里面有勤劳的、有创造的本分，因为人要在工作当中创造出意义出来，这本来是好的。所以他在里面是做修理看守，是做很高级的侍奉神的工作，并没有游手好闲。但是我要指出的，他并不是为糊口而在辛劳，
他帮神去管理这个园子。
对对对。
那但是你说他所有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其中圣经里也有记载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是不能吃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先谈吧，它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树是果子吃了它就可以永远活着，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生命树就是象征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对于人的这些恩典吧，这都摆在这个上面，是借助这个生命树来象征的。那也就是说呢，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永远的享受它。要知道我们这个在世上的人，不管你的日子多么无忧无虑，你的世上的生活多么满足，但是人固有一死，死亡的阴影是一直在每个人的头上的。你再满足的人生，面对死亡也只是无奈。有的时候你再满足的人生，碰到死亡甚至更加痛苦，因为你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些问题本来在神的创造当中、原计划当中都是没有的。所以死亡并不是人在被创造中的上帝原来要加给人的东西，所以上帝的最好的美意是给人的自由的疆界里面是很长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享受生命树的这样子的永远的生命。
那牧师也有一个问题了，当时人呢在伊甸园里面，他和神是同住的，
对
对吗？那个时候是应该说人没有死亡的。
哦，这要这么说吧，我们说圣经上呢是死亡是借着人的犯罪来了，罪来到世上，死亡就是罪的工价。其实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表明着人跟上帝是一个圆满的关系的象征。当亚当跟上帝有这个圆满的关系的时候，他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没有背离神的时候，他没有犯罪，生命树的果子自然也就属于他了，他也一定会得着生命树的果子，跟上帝有这个美好的交往，死亡是不会临到他。他不犯罪的话，就是说他绝对不可能不得着生命树的果子。而生命树的果子又表明得着生命树的果子也就象征着他在神里面已经得着永远的生命了。主要是从生命树的果子体现了上帝创造人对人的一切的眷顾，这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明呢，供应生活的身体的需要是一件最最什么最最方便的事，而人所有的工作根本不是为了像我们现在一样是为了谋生 不是的，生命本身就是工作，就是一个创造，就是为了一个什么更好在上帝面前来侍奉，是创造性的侍奉，不是要做终日辛劳啊，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那种生活，这是一种人的生命当中本来上帝的旨意。
是啊，其实刚才听到牧师的解释呢，可能多多少少给我们的朋友啊有一些疑问呢，也能够慢慢的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问题，神为什么在园中要放置生命树和善恶树？我们人有这样的自由意识啊，是不是我们就是因为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其实我们都还有很多的疑问的。孔牧师，请您呢在馨香小站的节目呢继续跟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再共同的来分享啊，关于这个生命树和善恶树的问题。
对，你刚刚讲到了，我生命树说了，但是善恶树的问题可能大家更关心。
对，
因为人就是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犯了罪，因此人们就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问题要问上帝，你为什么要造那棵树，使我们人竟然会撞到那棵树上去而犯罪堕落呢？如果上帝不撞到那棵树岂不更好呢？人的犯罪的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拿掉了，那么人想犯罪也不可能了，那不更好吗？在下一讲里面跟大家详细。
好，谢谢牧师。